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大家好，姚谦今天继续跟大家讨论教牧书信。我们已经进到第四章的范围了。其实每回呢跟大家谈到提摩太书信这里前书的教训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常常感觉到，哎呀，时间永远是不足够的，我们要谈的可能很多，而且也不是面对面跟大家好像课堂来讨论。但是在广播里面呢，其实听课我盼望也是要神的怜悯啊，我们听得明白，讲得也清楚，所以我们先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交托主。主啊，为今天这个课堂，虽然是透过电波来传达，但是也在你的圣灵的手中成为有作用，也让我们精神课程的弟兄姐妹在学习、在消化、在应用方面蒙你的悦纳，蒙你的智慧。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块来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经文呢，我们今天是第九课。这第九课呢，我们的题目是信徒的榜样。这个信徒的榜样是表示传道人提摩太呢，他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作为信徒的榜样，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说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特别先提到这五节的经文，把它放在进入第一章以前呢，我们已经讨论过。因为我们说这个先谈的原因是我们要了解保罗吩咐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他做工影响提摩太的异端邪说是什么回事，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灵智派灵智主义，也有犹太人的影响在其中的一种的偏差，带来教会的混乱，带来我们也说，哎，谈到女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保罗不允许他们讲到的原因呢，大概都是跟这些异端这些影响相关的。所以我们呢这五节的经文呢就交代过了。那么今天呢这个第四章呢，当然从第六节到十六节这个范围呢，我们来集中来讨论一下。其实这里呢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给他那个总题是保罗劝勉提摩太是做基督的好仆人，就是做基督的好执事。那你看见第六节开始的时候呢，保罗是怎么说的，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提摩太啊，你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啊，在正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乐教育。那我们先念这节经文呢，第六节呢也是很重要的。这里第六到第十二节呢，就是勉励提摩太，保罗诚心的勉励他，他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个执事的原来的文字就是仆人，其实执事不是高高在上的。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说我已经被安利做执事，是推选出来的，好像早期教会使徒行传第六章说选你出来七个人做服侍饭食的啊，我不错啊。但是你不要忘记我那里执事呢，真的是管饭食哦，是仆人哦。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你走进什么茶餐厅啊， 你去哪里吃饭喝茶，哎，那些服侍你的人呢，就是执事原来那个身份的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教会执事的，你在哪里作威作福，你在哪里高高在上，你说我比你们众人更重要啊，这个不是原来的意思。我们的大前提，做基督的好仆人，执事就是仆人，仆人就是执事。我们不要忘记，就算是传道人，其实这里保罗对提摩太，提摩太是传道同工啊，是传道人啊，保罗也是这样的劝勉他哦，他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圣经里面这个执事，这个呢，严格来说不是一个职分，是一个服侍的人呢、啊，所以保罗说你要提醒众人，你要提醒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啊，他们怎么样？如果你是这样呢，你就是基督的好仆人了。那么他在这里提醒弟兄们，什么呢？他提到在正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保罗要提摩太提醒众人，在正道上要存全，在行善的善，善道上要服从。哇，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教训哦。今天其实传道工人，我们作为基督的好的仆人，什么叫好啊？按保罗这里说，跟神的真道，跟要服从的善道，都是道有关的哦。基督的好工人、好仆人、好传道，就是在教导众人在神的真道真理上，良善的道，这些事上有他的努力啊。如果我们今天传道工人忘记这个呢，我们就不是基督的好仆人哦。这个是保罗的意思。我们往下十三到十六节，这个第四章另外一个大的段落呢，就是提到做仆人的他的职分呢，他的正式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在那里详细来讲。但是这里呢，保罗开始说你要做基督的好仆人呢，提摩太啊，不要忘记这个重要的正道的话语，你自己呢从小已经服从的这个善道，这个也是你的见证。哇，我们看见保罗真的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一个提摩太的老师，他的好同工。那么他也说第七节就更加要他不要忘记了，要弃绝世俗的言语或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保罗这里呢，一方是正面的真道善道，你要小心，要教管，要提醒众人。另外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们说灵智派异端偏差的，他们的特点我们过去谈过了，就是世俗的言语，荒谬的话语嘛。这里保罗从负面的要他小心啊，不要陷入这些不良的影响，反而你有正道的话语，服从神的善道，你还是要有生命的金钱的操练。所以一方是弃绝不要世俗的言语荒谬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保罗说要在金钱上要操练自己。什么叫金钱呢？金钱就是向神就是金钱了。当然圣经里面提到真正的虔诚，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哪里说真正的虔诚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这个也是一个定义。但是金钱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是向神。其实我们做主的门徒，门徒这个字就是跟随神，从神有所学习啊，跟神学习的人就是门徒的意思。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带领门徒，也是让他们跟随耶稣嘛。 那么敬虔这个字呢，就是向神跟随主跟随耶稣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要向父神咯。所以这个也是跟登山宝训里面当主耶稣第五章哪里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我们向神就是敬虔，我们人不可能在地上的时候呢完美啊，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一生包括门徒训练操练我们是向神，不是你做门徒训练做他人师父，你大人像你什么习惯好的不好的习惯都像你，那个就不对了。你应当带领他向神，人看见不是他像你。很多门徒训练的导师如果好像生出来的不同的样板都是他一个模样呢，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不成功的，也不是应当有的。因为像神，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目的计划模样都不完全一样的，我们应当带领人敬虔，好像保罗这里勉励提摩太，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说他要让自己越来越像神。而且不但是像神，他说操练敬虔，操练身体，这个都是操练啊。敬虔呢，在凡事上更有一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不但是如此，其实保罗在这里呢，他说我们整个劳苦努力都是为着能够在基督的救恩上，在敬虔的事上来有进步啊。提到神是永生神，是万人的救主，而且也是信徒的救主。保罗说提摩太啊，你的做基督的好仆人，一方面有真道服从善道，再者你要有敬虔，要向神，要有这样的操练。更加第三大方面呢，保罗说你要成为信徒的榜样。这里呢第十二节呢也是有名的嘛啊，你教导人吩咐人的同时，第十一节带下去第十二节，就是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哦，在五大方面要做信徒的榜样哦。第十二节如果我们再念呢，不过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五大方面呢，我们如果今天再念再解释呢，也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但是保罗首先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十二节这个呢就是说提摩太啊，你要有信心有自信心呢。其实那个时候提摩太大概什么年纪啊？有人说保罗教导提摩太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提摩太可能已经三十多，差不多四十岁也不一定，可能没有那么年长，但是过了三十岁一定了，那么成年人了已经。为什么保罗还是说不要叫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呢？因为传道功夫呢这回事呢是真的不容易的。其实我们华人教会也有这个不好的习惯也好，或者说这个文化也好，我们觉得如果你的弟兄比你年轻小你一两岁，他就要听你，他的根据就是哎，圣经说年幼的要顺从年长的。但是说这样话的人也忘记圣经也吩咐我们要彼此顺服呢，不但是年幼要听从年长的，年长的也要彼此顺服年幼的吗？我说不好的习惯文化就是说哎，我比你长两三岁长五岁我就是老大，你要听我。所以呢弄到呢有一些牧者呢可能不敢呢不愿意呢随随便便让人了解他多大，他的年纪有多大。因为哇，如果他发觉哎自己比人年幼， 哇，那些在教会里面比他年长的弟兄姐妹就不听他了，真的有这个状况哦，这个是文化哦。但是保罗说，其实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影响力不单是在你的年纪哦，你不会叫人小看你年轻。当然提摩太可能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也算是年轻的，他人为年轻，他怎么去教导？保罗就是在这个状况里面提醒提摩太，你不要轻看自己啊，你不要小看自己啊，你更不要叫人来小看你年轻啊，你要有自信心，你要在金钱上操练，你要在神的正道善道上有装备、有服侍、有信心，人就听你了。这个属灵的权柄是这样来的嘛。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从五大方面呢说劝勉他啊，你在言语上就是你不可以一口两舌，你不要好像外邦人啊说过话不算数啊，你的言语要这样的来操练。行为就是他的品格啦，这个不需要多说了，他的行为就是好的，他好的品格。他的爱心就是神的爱，爱心是无私的，不要偏私。他信心是表示他既属要信靠神，他在神的面前有忠心。清洁是特别谈到他在思想行为上要纯洁，其实这个清洁就是圣洁。传道同工提摩太不圣洁，就不能够做得到他的影响力了。保罗说这五大方面你要有榜样，你也要吩咐教导人像你一样。其实今天教会要进步要复兴，也跟传道同工、传道工人，在神学毕业也好，在什么训练班、培训班毕业也好，我们是不是在信徒中间有这样好的榜样、这样好的生命的见证呢？所以六到十二节这一大环呢，这一大段呢，就是保罗请提摩太，你要做基督的好仆人，你要在正道的话语、善道上来有榜样、有信息、有教导，你也要有生命敬虔的操练，不要偏向世俗荒谬的言语，好像灵智派的他们的那帮人一样。你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要一个众人的榜样，先你自己要有自信心，信得过主。虽然你年轻，年岁上比人年轻，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这五大方面呢成为信徒的榜样。那么往下去呢，另外一个大的段落呢也是更重要了。这个就是说传道工人呢他的正职是什么呢？那这里呢13到16节我们很快来看看。13节呢保罗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那提摩太，保罗说你的正职是做教导的。这里三个用字，宣读、劝勉、教导是什么意思呢？宣读就是在教会里面诵读经文，这个早期教会里面包括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常常有念经文的，公开的聚会里面诵读经文的。保罗说提摩太你要继续这样做啊。劝勉是他要做安慰牧养的方面的，不单是讲台公开的宣读经文教导，你也私下要劝勉信徒在生活、言语、行为各方面牧养他们、安慰他们呢。教导就是讲解真理教义，比较深入去来做教导。所以今天教会如果我们单是有崇拜，没有小组、没有主日学，或者说进一步的时间让信徒信众接受圣经的教导，这个也不合圣经。因为保罗这里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就是提到传道工人他的正业，不要不务正业。如果我们做牧师、做传道、做教会里面教师的，我们没有教导的时间，我们四处跑，一天四处去做其他的事情， 其实你就是不务正业了。按保罗给提摩太的标准，教导是传道人的正职正确的职务。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哎呀，我们为其他事情忙，开会做一个开会人啊，讨论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在弟兄姐妹里面做教导呢，啊，我们的时间分配有问题了。我们也忘记我们本来神呼召我们是传讲真理，是要做讲道的教导的，帮助人明白真理的，这个是正职了。这里十三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呢，仆人或者说传道工人的职事呢，除了不要不务正业呢，还要运用恩赐哦。所以第十四节，你不要轻浮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曾经按手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运用恩赐不要忽略。当然呢，我们说按手有它的意义的。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在这里加木书信也有说，按手不要太过快啊，不要随随便便按手，因为按手是有一种的表示，这个是神的权柄，甚至神的这个恩赐的赐下，跟这个呢，象征的按手的意义有相关的。当然呢，你是不是相信？哎，按手的时候呢，哇，按你手呢，那个同工他的恩赐就透过这个按手传达到你的生命里面呢？这个你可以这样想，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呢，按手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但是保罗这里吩咐提摩太，你不要忘记曾经有这个按手礼啊，就是神的吩咐、神的心愿，神要透过你做工，都在你身上啊。那么当然，恩赐的意思就是你的特别强的能力，用在主的工作上特别有果效的啊。所以保罗曾经，我们往后谈提摩太后书说，你不要忽略这个恩赐，要如火眺望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恩赐就是你越用它，越运用它，越发挥它，就用得更好，更有果效。你不用它，忘记它，不多做工，那个恩赐就可能都熄灭了。所以呢，保罗说传道工人也要一方面要以教导做正业，另外要运用恩赐，就是我们不要闲懒，不要退后，不要不做工，要把握机会。那么第三呢，这里保罗也说他要专心，要殷勤。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目的是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个专心恩勤呢，殷勤呢，是就是传道工人成长的代价。你要成长，你要有果效，不但要运用恩赐努力做工，而且你要专心啊，你不要懒惰。这叫殷勤，就是你要快快做啊，多做啊，不要怕苦难，不要怕困难啊。啊，这个呢专心一意啊，这个呢也是代价嘛。为了这个，可能你说，哎呀，我家庭也少放时间在其中，这个也是传道工人我们的弱点，我们的不平衡。但是这个也是殷勤专心做主工的代价，这个不容易，但是这个也是保罗在这里呢提醒提摩太。那第四个呢，我觉得更重要。他说呢，第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那什么叫自己跟自己的教训呢？他要谨慎哦。这里把他这个人自己跟他的教训，他自己的教训分别出来哦。这个就是说，提摩太啊，你要言行一致，要表里合一哦。你自己这个人是什么回事？你口里说的教训教导是什么回事？是不是合一的呢？有人根本讲台上教导一套，他下来的时候呢，生活是另外一套，就是他不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就是表里不合一了。哇，这个很严重哦，这个是虚伪。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说话，就是传道工人，如果我们心里 想的、口里说的、表面传的，跟你背后的生活呢，完全两样。你要人怎么相信你的福音呢？这个是反见证啊。所以呢，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过的良缘的精神课程的朋友，盼望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也应当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是做基督的仆人的，我们的正职是做教导的，我们的恩赐是要运用的，我们要为成长事工付上代价，个人成长也好，教会事工有成长，要殷勤专心的，这些都是好的教训道理。保罗这里对提摩太说了，但是我们提到第四点这里的时候呢，表里是不是合一呢？这个永远是神给你跟我的挑战，这个也是我们要小心自己跟自己的教训。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教训了，有 很好的装备了，很好的学位了，很好的我们说 degree 了，这个时代啊，我们什么都要证明了，有很高的学历了，但是我们这个自己，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不是神都喜悦的？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教训，我们这个人跟教训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呢？这个反而是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更要紧的事情。最后呢，保罗怎么说啊？他说你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就是勉励提摩太，他要恒心到底，因为这样呢，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其实这里呢，提到救自己救别人呢，是不是谈到救恩呢？如果是救恩救自己，就是说保罗说提摩太你可以拯救自己，这个不合理啊。这个跟我们说福音是因信称义，是神的真道拯救我们嘛，不是我们救自己。所以这里呢，恒心的结果目标在望，保罗是说提摩太你要利己利人，你一方面要装备自己，不要受异端邪说引诱。那么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事上好好的装备自己呢，你就可以免了自己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迷惑，而且也可以帮助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信徒们他们远离异端，是这个意思。不要重蹈徐敏来亚历山大在第一章他们的话影响，要忠心专心一意的跟从主，一直到见主的面，这个是恒心到底的意思。盼望我们谈到13到16节这个大段仆人的执事的时候呢，我们都领受神的恩典。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承担，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我赞美神迹，能成为新生活祭。我献上生命。